我来攻击你，乃是靠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怕哈遭害。他就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就学习与主有交通，学习依靠他，学习征战不是我们的，乃是神的。所以神叫我们征战，不在乎刀，也不在乎枪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打了胜仗的原因。好，下面怎么说呢？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又用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背满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歌利亚的经历吗？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又油高了我的头。那弟兄姊妹，就在他胜过歌利亚的时候，等于在所有众人的面前，不是高了大卫的头吗？这是为什么妇女们说大卫杀万万，为什么比那个坐宝座的还要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等到大卫打胜仗的时候，就是神又油高了他的时候，结果使我的腹背满意。到了冬天，我一生他就把羊又带回去了，所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所以又回到家里面来，然后到了第二年春天夏天的时候，他们又出去走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，我们普通是在那描，在那里想，到底大卫是怎么牧羊的？那么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，忽然眼睛亮了，因为有一段大家记不记得？等到啊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我再说一遍啊，那这个如果今天呢，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，尤其到以拉谷，以拉谷就是如果你从伯利恒往西走，那么沿着以拉谷最东边，就最西边有一个城，现在当然是在废墟里面，那就是加特。加特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歌利亚的家乡。所以你想想看呢，在同样的一个山谷里面，那叫以拉谷，最东边的是伯利恒，是大卫，最西边的是加特，就是歌利亚。结果他们在哪？在中间决战。他们决战那个地方啊，一面离开加特是九英里，一面离开伯利恒是十英里，所以刚好中间的地方，稀奇不稀奇？而就在那个地方，你如果再多读几次，你就在想说，这个莫非就是大卫平常牧羊的地方吗？因为很清楚的，那么有一件事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，等到呢这个大卫和歌利亚对峙以前，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这个歌利亚不就是在那里骂阵吗？骂阵。好，这个歌利亚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在这个以拉谷的北边，北坡，北边的山坡。然后呢，这个敌人呢就是非利士人呢在以拉谷的南边。好，那么两边对阵的时候，那对阵的时候，当然那个时候就刚好这个谁呀、啊？几天大家都很害怕，都不知道怎么，因为很明显歌利亚叫阵嘛，他说如果你们有人能把我杀死，那么我们就愿意做你的奴隶，如果你被我杀死，你们就要做我的奴隶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对决的。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，这个大卫不就是就跑到战场去了。他跑到战场去，他跑到这个战场的时候呢，就听见这个歌利亚骂，就是这个对骂叫阵，所以大家都很怕，都很紧张。所以后来他听说了，他才晓得。所以最后有人就告诉他说：“哦，这里有一个人愿意去对付歌利亚。”那么这个就是后来当然就到了扫罗面前。那么然后讲了半天，那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对付仇敌呢？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自己推荐呢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卫就拿他的名片出来了，就告诉他说：“我是谁呢？我是个牧羊人。”我觉得这是最可爱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要打死歌利亚，你按理来讲，你要打死歌利亚，你要拿起明信片来，你第一个告诉我你做了多少，你这个立了多少的功勋，然后呢，你今天你可以说做军人，你到了什么样的阶，这是你的名片，这是你的履历才对，但这不是。现在呢，现在大卫要说服扫罗，让他去对付仇敌。他凭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你一定要拿出你的资历来证明你会打仗，证明你会把敌人一下子就解决了， 所以你要么就要给大家看见你是西点军校毕业的，或者有这个又或者那个，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你总要证明你是会打仗的人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遇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羔羊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住他的须子，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他拿这个要来说服扫罗的。如果今天你扫罗，你能被说服吗？你当然不会被说服，因为今天你根本是牧羊人嘛，明白吗？你明明是牧羊人，你怎么可能？你可以对付狮子，可以对付熊，你怎么说今天你可以对付非利士？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格，没有这个力量，没有这个能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今天大卫的秘诀就在牧场上，大卫的秘诀就在他做牧羊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来帮助他。所以同样的一个地方他碰见狮子，同样一个地方碰见熊，意思来说，这些场景对他来讲是非常熟悉，他不是第一次才经过战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当他做牧羊人的时候，他常常遇见仇敌，所以他手里一个拿着杖，一个拿着杆，杆是比较长一点的，如果羊走迷了路，你可以把它勾回来，这叫这是杆。杖是短的，是专门对付仇敌，狮子来老虎来你要对付他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自己做过牧羊，他知道怎么保护他的羊，所以从小为着要保护他的羊，做好牧人，他需要怎么？需要知道怎么样对付敌人，需要知道怎么对付狮子，怎么对付熊。所以明白吗？表面上好像这个训练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刚好是神要训练他，最后他怎么能够做以色列人中间的战士，怎么会打败哥利亚，完完全全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当时所学的功课就是完全是在牧场上的，他对付的是牛跟羊，是狮子跟熊，他对付的不是哥利亚，但是现在是完全哥利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现在这两件事是不是一件事情呢？所以很明显的，那个时候扫罗能够被说服，很简单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的资历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的历史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得胜的经历，乃是因为他是个牧羊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他是曾经在神的手里经过雕刻，在神的手里经过训练，每一样的经历没有一样是浪费的，明白吗？今天那一天他们对付的是过去对付的熊跟狮子，今天呢，神要告诉他，你所面对的是哥利亚。对羊来说是熊跟狮子，对于大卫来说，你若真是神手中的神草场上的羊的话，那不要忘记你的敌人是哥利亚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同样的，所以很清楚，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一面明明是战场的故事，其实呢是牧场的故事。好了，那下面最后呢，大卫这个扫罗说服了，好，那让你去打仗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好心呢，扫罗呢就把自己的战衣呢就给大卫穿上，然后呢将铜盔啊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，那么要给他穿，那么让他全副武装嘛？因为你对方是全副武装的，你怎么可能赤手空拳去对付哥利亚？不可能的嘛，那你一定是非死不可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需要武装嘛，意思就是说你在敌人面前你要像模像样啊，你起码你要像扫罗一样啊。扫罗他有这个有铜盔，扫罗他有铠甲，扫罗他有战衣，那你有这三样东西，就表示你和扫罗一样高。扫罗是个大战士，扫罗是个王，那你最少你要跟他一样啊，你才能够打胜仗啊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明显的，那么这三样东西都要给他。但是呢，他试试他不能够走。那么不能走原因不是因为他太小，因为这时候已经不小，你看见大概他已经20岁了，他瘦高有大概又是5年以后的事情。 大概这个情形。所以呢，他说他不习惯，他说没有习惯，于是就把他摘脱了。就是说他拿着这个东西，他不能够走，走不能走，而且没有穿怪，所以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怪，于是摘脱了。那扫罗穿惯了，所以他是勇敢的战士，所以他应该要打死哥利亚，他没有打死哥利亚，你看见吗？但是现在呢，他说我穿不怪，穿不怪要还我本色，你不要把我打扮成军人的样子，你不要把我打成战士的样子，我就是牧人。 That's all， 就这么多。所以圣经说他手中拿杖，你看你为什么拿杖，拿的就是木杖啊。然后又在膝中拣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，那很明显的，他不是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吗？所以现在他知道了，今天我们能安息在主的怀里，目的是为了打胜仗，目的不是为了打败仗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压在把我们压在底下，明白吗？所以就在那个可安歇的水边，他就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，然后圣经说放在袋里，在下面更重要就是牧人带的囊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眼睛忽然明白过来了，为什么这一段圣经他不穿军衣呢？很清楚的，他还他牧人的本色。他当时做牧人，怎么手里拿着杖，人就拿着杖，然后他从溪中挑选五块光滑的石子，放在什么？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。他向来都这样做的，他向来准备好，狮子来了，老虎了，熊来了，他可以对付他们的，可是他向来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他打胜仗不是一时打胜仗，他打胜仗是其来有自，他打胜仗是神在他身上有过一番的雕刻，他平常不知道经过多少的训练，他随时随地都是神叫他做牧人，他就是牧人，明白吗？所以他终于他做牧人。所以现在你所看见的是谁呢？是个牧羊人，明白吗？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，就去迎接那非利士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我当时碰见狮子碰见熊，神拯救我，今天所真正等到用到的时候，就是我面对哥利亚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像过去他整个的打扮就是牧羊的打扮，他不是个战士的打扮。现在想想看，一个牧羊人对付一个战士，所以你知道那个哥利亚很生气啊，你拿杖来是把我当着狗吗？明白吗？他这个当然对他来讲是很大的羞辱，但是没有想到这是大卫的生的秘诀。所以感谢主，他五块石头，他只要一块就击中了敌人，然后全世界都说大卫杀万万。在这个时候果然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所以下面才有声音说大卫杀万万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那很明显的这一段圣经的场景不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场景吗？一模一样。那诗篇二十三篇不是来一面来形容他怎样当初做牧人，后来也证明给我们看神怎样做他的牧人。所以诗篇二十三篇不是能够解释他的一生，他的一生最重要的关键点，最重要的转捩点就是杀死哥利亚。那意思就是说把杀死熊也杀死狮子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得胜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得胜就是他做牧羊的时候来的。所以这样，当我们读完了这个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，哦，原来大卫能够得胜，很明显的，就是那四篇，诗篇第八篇，然后诗篇第十九篇，然后诗篇二十九篇，还有诗篇二十三篇，这四篇的诗篇。那不知不觉的就把大卫做牧羊人的时候点点滴滴就把我描写出来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就结束了这一段，意思就是他做牧羊的两件事情，一个是神膏了他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打死哥利亚。 神高了他是神呼召他，他打死哥利亚他是回应神的呼召，明白？有很多人只蒙召他不回应神的呼召。今天神如果要你做，要神要用油膏你，那弟兄姊妹你要回应神的呼召，这个时候你要证明说你是个得胜的人，你不是个打败仗的人，不是垂头丧气的人，不是一天到晚好像是这个伤痕累累的伤兵一样，不是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所学的功，那是非常重要。我再说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转捩点。然后到了第二段，就是在宫廷里面，宫廷我们说是爱跟恨的交集嘛。那这个时候有两篇诗篇，